大家好，我是 C 宇，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郝明义的《阅读者》第四章的第三节内容，为什么要读哲学？开始读哲学可以从五个重点下手。诗、小说是感性的事，从感性越界到理性，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哲学。人没有不思考的，哲学则是追求一层比一层更深的理性思考，思考的极致。因此，如果想要通过阅读能够帮助理性思考，没有比哲学更适合的了。由于哲学和诗一样，是被庙堂化的代表，高高在上，所以很容易令一个普通读者望之却步。事实上，一个普通读者找到一本他需要的哲学书一点也不难，因为判断的标准很明白，读了这个题目的这一本哲学书能够帮助他在这个题目上思考得更清楚。帮助我们思考得清楚是哲学存在的目的，没法帮我们思考清楚的哲学书是不需要的。我的经验，找哲学书来读的时候可以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把哲学当成一种阅读的基础来看。哲学之显得复杂，是因为人生与宇宙的课题很多，每个哲学家所思考的角度又不止一端，这么多课题的这么多思考交缠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说都像是一个无从整理的毛线团。所以把哲学当成阅读的基础来看，就是学习观察不同的哲学家对不同的课题进行怎么样的思考。我归纳了六个重点。一，先找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二，就这个主题发表过言论的哲学家里找一个你最感兴趣的人。三，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可能很多，但是不要管其他的，只读他主要谈这个主题的那本书。四，先把全书读完第一遍，碰到读不懂的地方不要停止不读，也不要停在那里和读不懂的地方苦苦纠缠，就是要连滚带爬的先把第一遍读完，读完第一遍再使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来进一步阅读这本书。五，知道他怎么思考，面对这个主题之后看看影响他如何思考的前人有谁，他所影响的后人有谁，影响包括赞成与反对。六，于是沿着这个主题设法把这一条线的前后脉络整理清楚。比如你对爱情这个主题感兴趣，这是第一步。接着你想到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于是想看看柏拉图是怎么谈爱情的。第三，柏拉图的著作很多，他探讨的主题有政治、教育、灵魂、爱情、文学、艺术，不一而足。但是你可以不那么困难，就查得到柏拉图的著作里有一本《会影篇》是集中谈爱情的。所以你不要读他的《理想国》，不要读别的，就只读这一本。第四，会影片里有许多人谈爱情，有人讲得生动有趣，有人也许没那么轻松，但是只要你读过了全书，听了苏格拉底的发言，就会知道这才是全书的重点。第五，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柏拉图怎么把爱情一路升华，解释为追求宇宙至善至美的一个过程， 于是你回头看他之前的古希腊时代怎么解释爱情，知道有爱洛斯的说法，是宇宙的结合或分离的原动力。你又往柏拉图的身后看，于是知道亚里士多德把爱情解释为友爱的一种。第六，你继续整理脉络，接着知道。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把爱解释为神爱，文艺复兴之后回归为人间的爱，清教徒和维多利亚时代解释为保守的爱，到了尼采喊出人要摆脱神的桎梏，从一切牺牲义务中解放出来，爱是一切价值的掠夺者。到了爱里士和弗洛伊德，爱和性的关系被说明得完整了。这样，你就把爱情的哲学和接下来进入20世纪后一些比较通俗的议题连接起来了。你会注意到劳伦斯主张，爱因为被理想化，成为精神或意识的课题，所以爱就失去了平衡，达到一种混沌。而我们在现代必须认真考虑肉体或肉欲独立的性爱。又在接下来，有金塞性学报告与基点的发现，又有60年代的性爱解放运动，又有在其后的同性恋正常化。爱从哲学上的意义到生活上的作用，这就有一条脉络呈现在你眼前，而你从阅读不同哲学家的不同著作的过程中，体会到他们的思考方向和方法，也就对包括历史、文化等种种背景有所认识。所以说，这种阅读哲学是一种当做阅读基础的阅读。我不把科学列为阅读的基础工程，是因为科学是从哲学里分家出去的，分家不过是500年左右的事。还有科学通过多媒体来叙述的清楚的可能越来越大了。另一种方向，则是把哲学当成一种阅读的终极来看，因为哲学家在挑战的。不只是阅读得更清楚，而是追求思考的极致，思考出人生或宇宙的终极真理。所以，我们想找一本哲学书来读的时候，也可以由决心只找出那一本有这种意义的书。我自己是先从第一种方向出发，也就是把哲学当阅读的基础来看而开始。后来读到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也就是人人上口的“我思故我在”那句话的出处，则有找到了哲学指引出阅读的极致的感受。《谈谈方法》对我的意义放在后面少阅读一点的理由那篇文章中，这里就不多谈。总之，这样的哲学书也是存在。可以找到的。附文：台湾的佛教热之外，台湾从1980年代末戒严之后，宗教大盛，尤其是佛教，山门大建，宗师林立。我觉得这是过去一元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崩溃后，许多人寻求新的价值观、心灵依托所致。我自己虽然也因佛法信仰而受益良多，但总觉得为什么谈起净化人心，非约宗教不可呢？哲学所谓何事？那么多哲学家所思考的、讨论的，不就是各式各样面对宇宙、面对人生的可能途径？一个有心在传统社会价值观之外走另外一条路的人。何不先与这些人的思考对话， 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路径。排斥哲学的人少了太多的可能。